诗歌智慧书，赖建国牧师主讲。本课程由士美拿培训资料中心提供原始录影资料。甘霖媒体资讯，音讯再处理并出版。第六讲，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诗篇里面也很重要的类型，就是赞美诗。赞美诗里面呢，有一些不同的原因，讲到按照上帝他对人的救赎，我们来赞美他。里面特别是称颂上帝的慈爱，还有一种呢，因为上帝的创造，我们来赞美他，称颂上帝是创造的主。他既然是创造的主呢，他就统管万有，他也是我们的君王，我们就应当来遵从他。还有一种赞美诗呢，是赞美上帝他管理历史，这称作咏史诗。我们看诗篇103篇呢，它是一个赞美上帝的救赎，104篇赞美上帝的创造，105篇到107篇都是讲到赞美上帝在历史上面的管理。那上帝对历史上的管理呢，也是从他创造而来的，因为上帝的创造就是跟历史就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是历史的一个开头。那我们先来看诗篇第103篇。诗篇103篇呢，是我们他非常喜欢的赞美诗。赞美呢，就使人的眼光能够抬高，灵性得到提升，激发我们敬畏还有感念上帝的恩典。诗篇103篇的主题是一个罪人他感激上帝恩惠跟慈爱，尤其特别感激上帝没有按照他们的过犯罪过来待他们。这个主题也成为诗篇第103篇受人最喜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不论是在哪一个时代，不论是人的知识高低，不论是在圣餐的礼拜当中，还是在葬礼里面，诗篇103篇都常常被人来念诵。几年前我的母亲生病住院开刀，过了半年之后呢就过世了。那我也在母亲的病房旁边，有的时候我就读诗篇103篇给他听，母亲呢也非常非常喜欢这篇诗篇。诗篇103篇类似像诗篇的22篇，它是用个人的感恩开始，再来呢是团体的感恩，最后是全世界的感恩，而要完全的颂赞上帝，更是邀请天上的天使天君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感恩。这篇诗篇一共是有22节，跟希伯来文字母的数字是一样，所以表达对上帝完全的颂赞跟完美的感谢。在这篇诗篇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提到耶和华的慈爱，像在诗篇的103篇第4节、第8节、第11节还有17节，而且他也叫人呢以敬畏神来回应上帝。在第11节跟第17节里面讲到，我们当敬畏来回应上帝。诗篇里面这一篇也明确的讲到上帝的几种道德属性，讲到他的公义、慈爱、圣洁和信实。那在第6节里面讲到他的公义，第4节讲到他的慈爱，第17节里面讲到他的信实，而第12节讲到他的圣洁。所以虽然这篇诗篇它并不是一个像系统神学的讲论，但是呢它是有非常好的神学的根基，让我们来对上帝来颂赞。诗篇的103篇第2节讲到叫人不可以忘记，这是这首诗篇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不可以忘记上帝一切的恩惠。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篇诗篇。诗篇103篇的第一节跟第2节讲到对人的邀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篇诗篇一开始就是对心的邀请，他先邀请自己的心来称颂耶和华，而一般的诗呢都是邀请别人来称颂耶和华，好像说150篇那个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呢，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那是邀请众人来赞美耶和华。而103篇呢，却是对自己的心来说话。心是人里面最深的地方，是人的意志、思想、情感的所在。人要从内心里面来称颂上帝，乃是要行于中而成于外，代表全人的颂赞。上帝看我这个人呢，是不分我的灵魂或者身体，而是看我的整体。我这个人假如说我从内心里面颂赞上帝，是表明像这个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里面讲到，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这边讲到说称颂上帝的圣名，名字就代表上帝自己，因为他本心一切的丰盛都借着他的名字显明出来。耶和华的名字呢，是他启示给摩西的名字，也是他跟选民立约的圣名。他有名字表示说他不是一个会事之神，他以名字跟人来交往，让人可以用他的名字来称呼他，向他敬拜，向他祷告。他有这个名字跟人来建立一个属灵的团契，他用这个名字表明他跟他的子民之间情深意重，信实守约。即或以色列百姓他们会悖逆，不会守约，可是呢，上帝还是不会悖逆他自己的约，他不会失信于人。这边第一节第二节讲说不可以忘记，在圣经里面呢，忘记这个字往往不是讲说我们的头脑不好，我的记忆力不好，反而呢，往往是代表对上帝故意的反抗，故意拒绝神。但是诗人讲说我定义不可以忘记上帝一切的恩惠，这是回应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的苦口婆心的教诲。在申命记第四章第九节那边，还有23节第八章的11节里面，多次都讲到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忘记上帝一切的恩惠。因为我们人的本性里面呢，就会有拒绝上帝，就是会疏离，但是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我就决定说我不可以忘记他。神的一切恩惠呢，包括上帝他的所有的作为，没有一件太大以至于他不能做，也没有一件太小以至于说我们不能来纪念他。所以诗人提醒我们要纪念上帝的一切恩惠。第三节到第五节呢，是个人对上帝的感恩跟赞美。诗人对上帝的赞美是来自个人的经历，他好像在一个感恩聚会当中，一个独唱者，首先是以优美的咏叹调引领众人专注于上帝的慈爱跟连续，激发众人灵性的上升，也可以同样得着这样子的感恩的经历。这里的动词呢，在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都是分词，表示上帝他过去如此，他现在如此，他将来也是一样。这里呢，我们各位注意，第三节到第五节讲到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一共是有六句，前面三句呢好像是比较消极的一方面，后面的三句呢是比较积极的一面。前面的三句呢是讲到除去，后面的三句呢是讲到加上，但是不管是哪一些呢，都是讲到上帝他过去现在还有到将来，他都要继续不断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里我们提出几个方面大家特别注意。第一个呢，上帝对我们的救赎乃是一个全人的救赎，诗人见证自己深蒙上帝恩惠的经历，不是各自独立的世界，而是属于一个完整救赎的过程。他赦免，他医治，他拯救，都是在上帝整个的拯救的计划里面。不是说他赦免是一部分，他医治是一部分，他救赎是另外一部分，而是整个都在包含在内。他赦免是讲到灵性的方面，他医治是讲到身体的方面，而他救赎呢，更跟我们整个人的性命有关。 但这个不是讲到说救赎的不同的部分，也不是讲到救赎的不同的过程，而是讲到他的救赎是包含我们身心灵每一个方面，全人都包含在内。这里提到说上帝赦免人一切的罪孽，说明他的赦免恩典是无限的，他能医治一切的疾病，说明上帝创造的全能无限，他能够赦免也医治人所有的疾病。我们的身体灵魂都是在上帝整个的救赎的中间，而且事实上呢，有一些疾病根本就是跟人的灵性的罪是有关系。死亡虽然是人最可怕的仇敌，但是呢，上帝救赎人的生命脱离死亡，死亡也不是人最终的结局。这边最后呢讲到完美的成全，上帝不但是赐给人完美的救赎，更以慈爱连续来充实人的生命，使生命变得更丰盛美好，不但所愿的得以知足，好像说心想事成，百倍百顺，我们更得到生命的更新，好像鹰一样能够恢复青春的活力。这个原本是诗人他向上帝的一个呼求，求上帝来帮助，后来呢也成为他自己感恩的项目。上帝对我们有很多的恩惠，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在上帝面前提出我们自己从信耶稣到现在不断经历上帝的恩典，甚至有些人呢从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的工作、他的事业，每一项每一步都是在上帝的恩典的带领当中。我们经历上帝给我们赦免罪恶，经历上帝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也经历上帝他拯救我们的性命，让我们对上帝就有更多的感恩。这就带领我们进入到这篇诗篇的第二个大段，就是团体的赞美。第六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把它归类在选民的赞美。一个人对上帝的赞美呢，绝对不会只停留在个人的层面，而是向深渊与深渊响应，更引发更多人的赞美跟感恩。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是一个信仰团体的响应，这才是诗篇这篇的整个主体。金钱派上帝的众人一同来回应，一同来纪念，也是一起彼此互相的提醒。在第六节到第十三节里面，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一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半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有些人呢，再加上第十四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这里面有几个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个呢，我要讲到就是作为与法则。耶和华使摩西跟以色列人知道他恩待人的法则。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压迫的时候，耶和华以公义大能拯救他们出埃及，显示上帝对待所有受压迫者的法则。所以在今天的宣教学上面有一个名称，称呼耶和华呢，他是贫穷人的上帝。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造金牛犊犯罪惹神发怒，以色列人也学会了认识到上帝以慈爱跟连续来对待罪人。耶和华没有长久发怒，否则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他们真的可以做见证说，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我们看到这边呢，他是特别引用了出埃及记第34章的第6节和第7节。摩西在金牛犊事件之后向上帝来恳求，求上帝重新回到他们的中间，而且上帝就与摩西一起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宣告他的圣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 他不轻易发怒，他以慈爱连续来对待这些真心信靠上帝的人。犯罪的人呢，上帝会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但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却以恩典慈爱来对待他，要向他施恩，直到千代。虽然在圣经旧约里面，历节经文呢，大概被引用了总有15次之多，在不同场合里面都应用到，但是几乎每一次呢，引用的时候，都是在以色列百姓他们遇到了整个国家灵性的危机的时候，上帝要灭绝他们，或是有仇敌要来攻击他们，但他们就引用这些经文，求上帝就来向他们施恩。而且引用的时候呢，大概都是引用那些经文的上半部，讲到耶和华呢，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不轻易向罪人执行刑罚。那至于说如果犯罪了得罪神的话呢，这部分啊，他们就比较没有讲。不过这个呢，也是人之常情。我有一个同工，有一次跟我就谈起来，假如说我们讲到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公义，必须两个要平衡。所以每一次我们讲上帝的慈爱，也一定讲上帝的公义；讲上帝的公义呢，也一定讲上帝的慈爱，两个呢不可以偏废。但这个同工还跟我讲，如果时间很有限，只能够讲中间的一点的话，那要讲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讲到上帝的慈爱。终究上帝的慈爱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的温暖，我们也因为上帝的慈爱而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那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上帝的慈爱跟连续，以色列人到金牛犊犯罪得罪上帝，他不愿意与他们同行，但是摩西努力来劝上帝，他才同意回转与他们同在，使摩西可以得到安息。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3章第14节。他更宣告他的圣名，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但他也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犹太人的解经家呢，用这节经文来宣告耶和华13项的属性，经常反复的念诵。他的赦免救赎不是根据我们的好行为，甚至呢不是根据我们的需要，乃是根据他恩慈的本性。上帝丰盛的慈爱远超过他对于罪的怒气，这是罪人得到赦免的最大的根据。那我们再讲到上帝的宽广跟他与人之间的亲密。上帝的慈爱是他的属性，也是他的行动。慈爱呢，就是以情来相待，以义来相助。在上帝的创造、拣选、应许跟立约的当中，慈爱都是非常非常的要紧的。上帝的丰盛慈爱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它像天般高，又存到永远。纵使我们登高山，极目四望，又怎能够诉说天与地有多高呢？纵使我们能够脱离整个的银河星系，又怎能够测量东离西有多远呢？他使担当以色列罪孽的公山羊，把人的罪带到旷野无人之地去，不但人不再看见，连神也不再纪念人的罪，叫人彻底的脱离罪恶的权势。而这个作者他又再次用父亲怎样连续儿女父子之间的亲爱来形容上帝跟人的亲密。不过这是讲到上帝跟人之间建立最亲密的生命的关系。罪叫神不得不管教他所爱的儿子，但他爱的宝贝呢，又热烈的拥抱只有回头的浪子。我们在接下来看到呢，就是诗人的赞美。这个诗人讲到从个人的赞美来开始，就影响到信仰的团体，但是信仰的团体的目的是要影响到整个的世人。所以从第15节到第18节里面，就是讲到世人一起参与在对上帝的赞美里面。以色列民跟上帝立约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讲到，正如祭司是站在上帝跟人的中间办理属神的事情，照样呢，以色列民他们也是站在上帝跟外面的中间，要把上帝的恩惠带到世人的面前。 以色列民蒙恩会颂赞上帝，更激发世人一同来参与，同心的颂赞，同口的感恩。这里提到卑微短暂的人生，所以诗人想到，不但是我们以色列人，连世人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像尘土一样，非常的卑微，也非常的短暂。人原来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是与天地万物同生的，都是同样需要依赖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保养跟顾惜。但是同时呢，人生就好像花草一样短暂易逝，好像摩西所说，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但是上帝呢，却来保存它，来坚固它，能够存到永久。这里也讲到上帝给人荣耀永恒的盼望，诗人呢更有宣教的思想，他求上帝使世人都像选民一样能够认识他，能够进入他的恩约的当中，不但他们自己享受上帝丰盛的慈爱，连他们的子子孙孙也都成为敬畏上帝遵行他的训诲的人。生命呢，不再只是出于尘土又归回尘土，而是在皮肉灭绝之后，在肉体之外能够得见上帝。人生苦短，世事易变，等上帝的慈爱不变，自父及子都能够得到享受上帝在立约当中的永恒的慈爱。那这篇诗篇呢，第十九节以下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他呼吁天上的天使天君一起来参与对上帝的颂赞。这边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者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最后呢，他再加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首诗篇来到了最后一段，也是整首诗的最高潮。诗人的思想呢，不再是停留在地上，而是来到了天上。他好像乘着歌声的翅膀，就来到了天上，来到了上帝的面前。赞美就像这个人把一块石头丢在池塘里面，产生了涟漪，不断的扩大，由个人到信仰的群体，到世人，更包括天上的天使天君，通通都在内。赞美更像巨鹰展翅高飞，从人的内心离地上升，飞越云端，升上天际，所以他邀请天使一起来加入。这里提到天上的宝座，也提到宇宙的大合唱。耶和华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诗人用感恩来开始颂赞上帝。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自然呢带领他的思想就来到上帝的宝座前面，对他来发出颂赞。他也觉得他的赞美若不达到天上，没有达到上帝的宝座前面，这个赞美呢就不算是完全的。那我们再讲到宇宙大合唱，有人说一边诗篇从个人的感恩开始，在这个地方突然转而呼吁天使天君一起来颂赞上帝，似乎显得有点突兀，但是仔细想想呢，这个也不算是太奇怪，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就好像我们大家很喜欢贝多芬所写的第九号交响曲，又称作合唱。贝多芬写第九交响曲的时候，他感觉到他要突破过去有关于交响曲的这个格式，单单用器乐来表达对上帝的颂赞已经不足够，所以他还要加上人声。他做这个大的突破之后呢，使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成为有史以来最受人欢迎的，也是最伟大的一首交响曲。因为觉得说对上帝的颂赞不但是器乐，还要加上人的歌唱，这样才算是完全。诗人呢也是一样，他在这个地方邀请天使天君也一起来颂赞上帝，汇成了一个宇宙的大合唱。因为天使也是上帝所造的，他们听从上帝的命令，成全他的旨意，彰显他的大能， 他们曾经在上帝创造的时候一起参与对上帝的颂赞欢呼，那这个在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里面讲到，他们更是昼夜在上帝的宝座前面来称颂上帝，称颂这位圣洁荣耀的主。这个以赛亚先知在异象当中被带到天上，看见天上的圣所里面，天使撒拉普围绕在宝座周围颂赞上帝的。这些天使更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从天上降临，同心颂赞宣告这个好消息。所以如果讲到一个人的救赎而竟然缺乏天使的参与，那这个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他邀请天使天君一起来参与，整个呢就变成了一个宇宙的大合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篇诗篇他最后呢竟然是以对个人内心邀请来做结束。他会提醒他，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构成一个完美的括号。本篇在开头的时候讲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结尾的时候呢，也是用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一头一尾，让整个诗篇就构成一个完美的句点。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在读好多诗篇啊，都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诗篇它往往最主要的信息就是在那一篇的第一节，而我们把那篇整个读完之后呢，再回过头来看到第一节，就对这个整篇诗篇有了更深的理论。这个也对我们有一些的提醒。第一，尽管最后呢有天使的加入，让天地一起来合唱，宇宙一起来欢呼颂赞，但是呢天使终究呢只能够颂赞上帝的创造，不能够颂赞上帝的救恩。人才是经历过上帝的救恩，只有人加入这个颂赞，能够把上帝的救恩清清楚楚的完完整整的把它给唱出来。宇宙中间只有蒙恩得救的罪人能够因为上帝的救赎来称颂上帝。再有呢，这个诗人他不要自己被淹没在整个宇宙的大合唱里面，即使说有天使天君都加入，这是何等的荣耀，可是呢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大合唱里面，他自己个人的角色也是特别被上帝所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在宇宙当中是那样子的卑微，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感恩跟颂赞都是被上帝个别的纪念。诗篇103篇是一首完美的赞美诗，从一开始是个人的感恩颂赞，扩大到以色列民的赞美，再扩大到全人类的颂赞，最后再扩大到全宇宙一切受造之物同来颂赞神。它就像源远流长的长江黄河一样，开始的时候呢只是在高山上面积雪融化有一个涓涓的细流，可是后来流经崇山峻岭沃野平原，汇集百川，河宽水深，可以行船，最后呢奔腾入海，与天地而为一。诗人深知到个人赞美感恩的力量，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一同参与在这个赞美的人生里面。我们接下来要看到诗篇104篇，这是称赞创造的主。诗篇104篇紧接在103篇的后面。103篇一开头讲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结尾的地方也讲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104篇呢一开头也是讲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它的结尾呢也是讲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两篇诗篇呢好像是双胞胎，一个讲到上帝的救恩，一个讲到上帝的创造。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呢也往往是从这两个方面来切入。诗篇104篇跟约伯记第38章跟39章都是类似，是讲到上帝的创造。虽然在希伯来文诗篇里面呢没有讲到说这篇诗篇是谁做的，但在希腊文的74译本呢说103篇104篇都是大卫所写的。 这篇诗篇同样是对我的心来说话，所以呢也是讲到要人用全人全心来赞美上帝。这个心呢，这原文字就创世纪的第一章讲到上帝用六日来创造天地，跟诗篇104篇呢前后刚好可以做一个对应。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上帝第一日创造了光，诗篇104篇的第二节也是讲到披上亮光如披外袍，这个人讲到这个光。创世纪的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呢讲到上帝第二天的创造，讲到他把穹苍和水就分开。在这个诗篇第104篇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呢讲到他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第四节呢更讲到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然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讲到上帝创造的第三天，他把地跟海水就分开。那我们看诗篇第104篇的第五节到第九节，因为说他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得再转回遮盖地面。这就讲到上帝呢，他把地跟海呢就分开了。海呢，即使波浪再汹涌，但是呢，不能越过那个沙的界限。第三天里面也讲到上帝呢，就创造了有蔬菜跟这个树木这些植物，这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里面提到。那我们看诗篇的第104篇第14节到第17节也是讲到上帝就造了这些的植物，像这边提到说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够养人心等等。这边呢都是讲到上帝所造的这些植物。那创造的第四天，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14节到第19节提到上帝在天上就设立了光体来定节令，有日月星辰。而诗篇104篇的第19节到23节呢也是讲到同样的事情，在19节里面提到上帝安定月亮未定节令，日头也自知沉落，上帝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但是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呢反而又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诗篇的104篇25节26节呢是讲到海跟空中的活物。那么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0节到23节里面讲到上帝创造的第五天，也是提到海中跟空中的活物。我们看诗篇104篇25节26节里面提到说，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也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创造的第六天讲到上帝造动物跟人，那是在创世纪一章24节到28节里面提到。而诗篇104篇的21节到23节也是讲到人跟动物，像人呢六日劳碌做工，动物呢也得到上帝给他们食物的供应。像20节讲到说，你到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之狮子吼叫要抓食，就向上帝来寻求食物。创造的第六天，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9到30节讲到上帝给所有的生物都有食物。那我们在诗篇104篇的27节跟28节呢也都有讲到。27节说，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便饱得美食，你掩面呢他们便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等等。那我们看到诗篇104篇跟创世纪的第一章前后是相呼应的。 这边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再翻回到他的第一节，上帝是以尊荣和威严为依附，这是讲到我们的上帝呢，他的本体是我们不能够用肉眼来看到的。好像说我们看太阳，太阳呢发出光来，但是我们的肉眼呢不能够直视太阳，我们只能看到太阳发出来的光。那就好像各位看我呢，我身上穿的衣服，上帝呢他的衣服就是尊荣跟威严，我们看到他的尊荣，看到威严，就知道说这是上帝。在诗篇第104篇里面，在讲到上帝把这个水就分开，这里的水呢，一种好像是可怕的水，一种好像是可爱的水。在第六节到第九节呢，好像是可怕的水；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呢，好像是可爱的水。第六节到第九节里面讲到说，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那好像上帝创造诸天地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呢是被整个的大水来淹没了。但是后来呢，上帝斥责，那个水就聚集在一处，山岭就上升，那这个旱地就露出来，水呢就聚在一起变成大海一样。上帝在这个地方施展他的全能，把这个地跟海分开。海呢，虽然在神话故事里面好像是一些可怕的海怪，但是呢，却是在上帝的全能当中是被上帝限制的。好像我们在读约伯记38章那边讲到，那个海洋就像一个出生的小婴孩一样，上帝用这个襁褓衣服呢把它给包起来，而这个海洋呢就是用海的沙作为界限，它即使是在汹涌在澎湃，但是不能够越过那个沙的界限。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呢，却讲到好像是可爱的水，这个水呢让人可以得到生命，得到滋养。所以这边讲到说，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使野驴能够得解饥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的上面啼叫，而他们楼阁中间浇灌山里，因为他作为的功效，地就得到丰足。这个是用诗歌的题材呢来讲到上帝使水在山谷中间流动，上帝呢让那个野驴甚至让飞鸟都可以有饮水来供应。上帝更是使天上的这个云好像是天上的楼阁一样，从天上的浇灌这个水就来地上面，就可以得到雨水的滋润，就可以长出五谷，就可以让六畜能够得到饱足。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看到上帝在那个地方引导整个事情。上帝他被斥责风浪，斥责大海，让海跟地就分开。这也让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也提到过一点，耶稣基督呢有一次跟门徒在船上，湖面上就起了大风，浪涛汹涌，甚至让那些老练的水手都感到非常的害怕。但是耶稣来到船头对他们说，平静了吧，止住了吧，风就止住，浪就平静。众人就说，这是谁连风浪都听他的命令。这是讲到耶稣呢他具有全能，连大自然里面的风浪都听从他的命令。上帝是创造的主，整个的自然界都听从上帝的命令跟吩咐。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看到呢，上帝的保护跟他对人的治理，这是上帝创造的主题呢经常出现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的人呢，大家讲到创造的时候都会从这个科学的角度要来切入，到底上帝是怎么样创造天地的呢？这个创造跟我们讲到进化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地球到底有多老呢？是有几十亿年吗？还是几百万年呢？还是多久呢？这些生物是怎么样来的呢？这是今天我们这些人呢比较关切的题目。但在圣经里面呢，它带领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方向，特别给我们提醒，上帝的创造是跟他对人的关切、眷顾、保护、治理是紧紧连在一起。上帝的创造就带来时间的开始，上帝的创造就是带来历史的开始，上帝的创造也是讲到他治理万有，他让整个的自然界 就有一个秩序。那这是我们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到。所以这边讲到上帝创造，但它重点呢是讲到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更是在我们中间给我们供应，让我们一无所缺。所以我们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呢，就注意到像这些的野兽动物等等的，他们都有草生长给他们吃，菜蔬生长呢给人也可以用，但是上帝给动物吃的跟给人用的还是会有一些不同。动物呢只是单纯的生理上面的饱足，而给人的呢却更是包括心理上面的满足。所以在第十五节里面讲到，前面那节说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十五节说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这里你看到呢，就是提到三个方面了。得粮食能够养人心，这个是讲到人的生理的基本需求。得油能润人面，这让人呢就可以感觉到舒适，像有一些人呢脸上擦一些油啊等等的，就会感到比较舒服。而得酒能悦人心呢，更是让人进入到可以享受奢华的层面。所以上帝给人的恩典呢是丰丰富富，不但供应人需要让人感到舒服，更让人觉得上帝给人恩典从天上降下来，上尖下流，连摇带按，这让人呢都无处可容。这边在讲到那些的动物，他们都是仰赖上帝给他们的恩惠。雀鸟可以在树上建窝，野生羊呢也可以找到他们藏身之处，甚至呢连天上的太阳它都自知承诺。那在约伯记38章里面呢有过这样的一个描述，也是讲到上帝的创造。上帝呢他造月亮，他也造太阳，太阳呢就好像上帝家里面的小狗一样，每一天天亮了，上帝就把这个小狗呢太阳呢就牵出来，带它从天的这一边就带到天的另外一边，到了傍晚的时候呢，上帝就把它带回家去，到第二天的时候呢，上帝又把它带出来，从天的这一边带到天的另外一边，然后到晚上呢，上帝把它带回家去。月亮呢是晚上出来的，所以像太阳的话呢，上帝讲到太阳它也是自知承诺，但其实呢更是上帝自己带领它每一天按时候出来按时候回去。我们读这篇诗篇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诶，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自然界的现象就是如此。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在埃及那个地方有一个埃及的法老叫做雅肯雅杜，雅肯雅杜呢他也曾经有过一篇颂赞创造的神的诗篇，内容跟这一篇呢非常的相似，甚至有人讲说这篇诗篇呢好像跟那篇是一个姐妹作，或者说谁是抄袭谁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两篇诗篇，一个是诗篇104篇，一个是雅肯雅杜所写的那个创造的诗，中间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神学上面的不同。雅肯雅杜的那个创造诗篇呢，他是称颂天上的太阳就是这位创造的主，万有呢都是从这个太阳创造而来的。可是在诗篇104篇呢，他却讲到连天上的太阳也是上帝所造，天上的太阳呢都是上帝在那边指引他每一天按时候能够进能够出，按时候沉落。所以这两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到整个神学立场是完全完全不同的。或者说诗篇104篇就是针对像雅肯雅杜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给他做一个严厉的批判。天上的太阳绝对不是创造主，他也绝对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反而呢创造宇宙万有，创造太阳月亮星球的这位神，他才是我们敬拜的唯一的对象。古代敬拜的环境里面，他们都是敬拜半神的，天上的太阳是神，地上的山川走兽是神，坐在宝座上面的法老也是神，人头脑里面能够想出来的通通都是神。但是呢像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重点就是讲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东西通通是受造物，都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只有耶和华神他是独一的创造主，他才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讲到太阳， 这边说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晨落，这都是上帝在那边特别启示提醒我们，我们只有敬拜这位创造天地的独一的神，而不是敬拜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天下或者是日月星宿或者地上的山川走兽等等。这里再有一个呢，就是提醒我们在创造的这个诗篇里面，或者像约伯记38章39章讲到上帝的创造呢，人不是最中心。我们自己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或者第二章会看到呢，好像人是上帝整个创造的中心，但在创造的神学里面呢，却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的眼光看，万有都是他所造，地位都是平等的。而上帝的关切呢，不是单单只有人，更是包括所有的被造物，包括这些动物在内。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多先讲到这些的植物，讲到这些的动物，最后呢才提到人。人是上帝最后才关切到，人并不是所有被关切的中心。所以这里呢讲到林中的百兽，还有少壮狮子，我们看到狮子啊，一定会很害怕，想要逃开，甚至呢想要把它给射杀。但这边却讲到说，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他就向神来求食物。在后面呢第28节里面讲到，你给他们食物，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呢，他们就饱得美食。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说我们中间有些人，你的家里养狗，那你就叫这狗过来，你手上拿着食物，把手一张开呢，这个狗呢就从你的手上来吃这个食物。这些动物其实对人来看是很可怕的，但在上帝眼光看呢，就好像上帝家中的小狗一样，是依靠上帝来喂给他食物吃的。不但是如此呢，这边更讲到大海，上帝用他的智慧来创造天地，在大海里面的生物呢也都显示出上帝的智慧，这些都是上帝用智慧来造成的。24节里面说，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今天我们有些人关心整个的自然生态，整个地球上面所有的动物植物非常非常的多，有几百万种甚至更超过。但是呢也有些人关心到，今天像在热带雨林里面，好多的动物每一天都至少绝种一两种，慢慢在减少当中。原本上帝所造的这个天地是一个美丽的世界，里面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种类的动物跟植物，可是因为人类的破坏呢，反而现在这些就渐渐减少了。但是这个诗人就讲到，上帝所造的何其的多，都是上帝用他的智慧来造成的，遍地都满了上帝的丰富。我们越多去了解这些自然生态，越多对于上帝的创造呢就非常非常的感恩。25节里面说，那里有海，好像这个人呢在述说的时候对别人讲说，你看那边，那边就是大海，那大海又大又广，里面充满了各种的生物，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呢，最大的动物是在海里边，最小的动物也是在海里边，能够活在水里面的动物呢千千百百，比地上的生物种类还要多，而且好多生在深海的当中都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电视节目呢，然后他们到深海当中用这个摄影机把它照顾下来，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但是讲到这些动物呢，其实在过去人类都不知道它，从来没有去了解它，可是呢上帝都关心它，都照顾它，让它可以一直存留到今天。不但是如此呢，假如说那里还有船行者，有上帝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鳄鱼一般来说不是生长在海里面，所以这边把它翻译成鳄鱼是有点怪怪的。这个鳄鱼这个字呢，我们在约伯记的第40章41章里面就看到它，约伯跟上帝讨论当中呢，上帝特别提到鳄鱼是在这个海里面或者在大水里面可怕的海怪，是在神话故事里面抵挡上帝的。可是呢上帝却告诉约伯说，连人所害怕的这个鳄鱼，上帝呢 也把它当作好像是家里面鱼缸里面养的那个小鱼一样，或者养在这个上帝的后院里面那个池塘里面。上帝每一天呢下午休息的时候就到池塘里面去走一走，然后就喂点东西给这个池塘里面的鳄鱼。所以人虽然是害怕它，像在神话故事里面人对这些海怪的害怕，但是呢对上帝来讲却只不过是他所创造所养育的一个小小的鱼而已。这个也是给人呢一个很好的思想，人不用害怕，因为万有都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再继续看的话呢，这位上帝管理宇宙万有，他对人也是特别的照顾。27节讲，这些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便饱得美食。但是29节却讲到，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这个讲的话呢，好像跟讲人是有点类似。所以在某一个层面上面，人跟一般的动物都是由地上的尘土所造，出于尘土也要归回尘土。上帝发布他的灵，他们便受造，上帝也使地面更换为新。但这些是让人可以有一个更新的思想，去想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呢在这整个上帝创造里面只是中间一小部分。上帝创造宇宙万有是让万有都可以依靠上帝而活。在31节到第35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来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这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提醒呢？这篇诗篇让我们就晓得，万有都是依靠上帝得食物跟得生命。上帝用他的灵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些人还有这些动物就可以依靠上帝而存活。这篇诗篇最后更讲到他的一个愿望，世界是受上帝所造的，也是上帝眷顾让这个世界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虽然我们现在科学上面或者是经济上面艺术上面等等呢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对于上帝的创造呢却是要更多的思想，上帝在整个创造中间引导一切。在传统上面呢，诗篇104篇跟五旬节是连在一起的，表面上有点奇怪，因为按照教会的传统呢，五旬节是庆祝圣灵的降临，应验旧约里面上帝的预言。在约珥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圣灵要从天上降临，浇灌凡有血气的等等。但诗篇104篇是讲到上帝的创造跟供应与保护，这两个连接点呢就在诗篇104篇的第30节，里面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五旬节呢是上帝发出他的灵，圣灵从天上降临，有火就像舌头一样加在这些使徒的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说出别国的方言出来。上帝借着这个呢使基督教会得到建立，而整个的创造呢也是上帝的灵在那边一起的参与。我们读诗篇第51篇的时候曾经讲过，大卫向上帝祷告，求你在我里面呢重新为我造清洁的灵，那个造呢就是创造的造。那时候我们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不管是个人，不管是宇宙，不管是教会，都是因为圣灵在中间的工作就得以来成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讲到，地是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就运行在其间，上帝的灵就一起参与在整个创造的工程里面。而我们这些人呢也是因为上帝的创造而存在，教会呢也是因为圣灵的降临，圣灵在中间的作工就是要存在。所以这篇诗篇呢就把我们这些神的创造、教会的建立、人的救恩就都连在一起了。所以当我们在思想上帝的创造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心存感恩，上帝的创造显出他的智慧，显出上帝的能力，显出上帝对人的爱护 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创造呢，更让我们思想到上帝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那我们就心存感谢来敬畏他，来颂赞他。好，谢谢大家。